各位心灵的牧民族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主凡，又见面了。今天啊，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57集节目的播出。您这个星期过得好不好呢？繁忙之中啊，别忘了总是留给自己一点心灵沉淀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来信和我们空中的心灵游牧民族朋友多多的来交流哦。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著名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主凡要先来回复几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首先是来自台中南屯的林如，林如来信说呢，主凡你好，上两集的节目听到您和 Daniel 谈到东西方教育和教养的问题，想要收存，烦请寄给我节目卡带，谢谢你们哦，祝平安，亲友林如。看来林如是要索取我们之前采访 Daniel 讨论教养问题的相关节目内容。那接着也是来自台中的佩君哦，佩君来信也是说到，94年6月19号晚间听到贵节目提到教育小孩的内容，本人非常有兴趣，请贵节目能提供录音带，谢谢您，听众感谢您，佩君敬上。看来 Daniel 每次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都非常受到我们心灵游牧民族朋友的爱戴哦。那么我们今天稍后要进行生活咖啡馆的单元呢，也是再度的邀请到 Daniel 上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哦。他这两周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主题呢？是女人心事。那这个主题相信不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一定都非常的有兴趣来收听，而且也都非常适合来收听，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稍后精彩的生活咖啡馆。还有一封来信是来自嘉义的美惠哦，美惠来信说，函授中心老师您好，寄去的第一课课程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已经一个月了，是否帮我查阅并且寄第二课的课程给我呢？我很喜欢阅读函授课程和圣经的诗句，都会让我心灵感动，请老师批阅后能尽速下一课程寄给我，再次谢谢您并祝平安，美惠。我们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像美惠一样来参与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进一步来认识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如果啊，您已经参加圣经函授课程，但是有像美惠一样已经把考卷答案填写完毕寄回，哎，怎么等了好一阵子还没有收到下一课的课程呢？千万不要客气哦，一定要赶快来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替您向函授课程的老师确认地址，还有比对您的进度是否正确哦。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著名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你也可以上喜心网络家庭报名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 用 email 网络的方式速度比传统邮寄方式快很多，欢迎您上网使用哦。我们现在接着要来进行生活咖啡馆的单元，邀请到是 Daniel 和我们讨论女人心事，请您千万不要走开。
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单元。那么在今天生活咖啡馆单元里头呢，主凡要采访到的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位来宾，那他是朱仲辉。那我们请朱仲辉 Daniel， 在节目中我们都叫 Daniel， 请 Daniel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好的，谢谢主凡，也很高兴的再一次有这个机会跟空中的朋友们再一次的碰面，问候大家。
嗯哼，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采访的地点是在 Daniel 的家里，然后是位在台北市的七里岸这个地方。
很优雅的地方。
七里岸名字很特别，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捷运车站有通车之后，其实我以前还没有听过这个地方这样子。
是啊，很多人都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 Daniel 家采访，如果听众朋友刚好听到一点点捷运经过的声音，还是一点点的杂音，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 Daniel 到我们节目当中每次做的一些主题的分享哦。那今天 Daniel 要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想说谈一谈有关于女人的心情，女人的心事。
因为之前啊，主凡曾经就是邀访我们Daniel 跟我们分享的是男人心事，当然那两期节目也蛮受听众朋友欢迎，但是就有人跟主凡说为什么只有男人心事没有女人心事呢？我们也希望谈谈这个跟女人有关的话题，所以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 Daniel 会跟我们分享的是女人心事的这样的主题哦。那我们之前也介绍过Daniel 的背景是曾经在加拿大的卫生单位，卫生政府的卫生局这样的单位，然后担任大概是心理治疗师这样的工作，然后有十年多的时间嘛，然后也曾经协助过学校生命教育的工作。哎，可是在您的工作当中啊，接受您就是辅导或咨商这样的有需要这样的人有很多是女性吗？女性朋友？
我接触到大概65%以上都是女性的朋友。
哦，所以其实女性会多一点，不过都是在加拿大的华人居多，对不对？
对，华人居多。
那你有接触过在加拿大就西方的女性，然后根据你的经验，就是华人的女性跟西方女性她们的心事有什么不同啊？就常常会让女人觉得关怀的话题，或是会觉得比较严重，或者说他们会concern会去关心的一些主题，他们的心事是有差异性吗？有文化上的差异性吗？
有，我们当时大概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一个机会跟就是不同机构的一些咨商治疗师，我们都要有一些互动。那他们的话就是都是白人，那白人的话他们提出来的这些个案跟我们所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说东方女性的这些个案，就有相当不同程度上以及不同主题上的一些个案的背景。那我觉得我比较惊讶的是说在国外，也就是说西方的白人社会里头，那个女性她们所面对的一些挑战跟她们所经历的那个过程是比较偏重在个人的思想上面，个人的独立上面，比如说财务的独立，精神上的独立，每个人他自己教育上的独立，他们都会围绕在这个圈圈上面，比较谈的是自我的东西。
西方的女性关心的一些心事是这些。
对，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说那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大家关心的话题是不一样。东方女性的话特别是我做过一些台湾女性的这些个案，就比较能够看到，就是说在四十五以上的这一段年纪的女性当中，她们的心情是偏向比较无奈的，这个无奈包括了就是对家庭，对她青春上的付出，对她恐惧未来孩子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孝顺，会偏重在这一类比较多，就是以一个大家庭大环境做一个考量，他发现到的问题跟关心的角度是这样的。相至于我刚刚提到白人，他关心的是比较个人的，
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够独立的女性，
我是不是够成熟，我是不是还要再发展什么，
包括经济上的独立，还有哪一些方面，情感上的吗？
情感上的，然后还有自己在教育上，
教育是指成长这方面的吗？
知识上的。他生怕就是西方女性，她一直怕的就是说她是不是落后了这个 社会。那我相较于说台湾女性的话，在我接触当中就比较不偏向这一类的关怀，
比较担心的是先生跟小孩，然后自己为他们付出这么多到底值不值得，包括我流失的青春都投注在别人的身上，我的先生先生的家庭，
他关怀的是一个大环境的东西，就是说那个环境包括就是我刚刚说周遭的这些人，他的家庭的成分。
所以如果要从这种所谓的中国传统一句话叫做大我跟小我哦，所以我这样讲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好像如果从传统定义上的大我跟小我来讲，好像台湾的女性会比较，她的心思比较是偏向大我，就大我包括说我的家庭、我的先生、我的小孩，比较是别人。然后西方女性听起来比较担心是小我，就是我是不是够成熟独立这样，我还有什么该需要成长的地方，会不会跟不上这个社会跟别人这样子，所以是蛮差别蛮大。不过我们当然是以讨论在地就是以华人台湾女性的心事为主，但是我刚刚听到觉得有点好奇，就是Daniel 跟我们说。西方女性就是根据她所 Daniel 所认识的这些白人的这些心理辅导咨商师他们的经验，西方女性比较关心的是个人成长独立上的问题，可是我们以为哦，西方女性已经够独立了，也跟我们这种东方东亚的女生比起来已经够独立了，他们还需要担心自己不够独立吗？
他们真的是很关心的，因为其实女权主义运动从西方当时开始，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
百年多的历史了，
对，好长的历史。那这一股的风潮其实有后来影响到台湾来，不过这也是后期的了。可是女性主义的抬头，包括就是说职位上的均等等等的哦，他们在教育上普遍接受教育，他们其实一直都还是很耿耿于怀，就是我是不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会为自己争取很多他应该有的权利。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相较于台湾的女性特别是在中年以上的这些女性，大时代里面经过的女性我会发现真的那个小我跟大我真的是比较的出来
他们关心的话题真的有差别，
一边是看重自己，那一边真的是看重别人看重他人。
可是看重他人还在其次，就是说其实还是会关心，就是说我为他们这样付出到底值不值得，其实那样东西是有点没有安全感在里头的，因为好像我的一生我的青春都投资在别人的身上，是帮助别人，好像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安全感。
一般来说我接触到的会觉得他们其实这样的一种付出，一种的奉献，一种的投入也好基本上来说他不太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这样子会不会是不应该的，就是他检讨这个事情或是重新去看这段生命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他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在他们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是我刚刚提到女人的心情，
女人的角色就是应该要这样，
对，他从一个女人的心情女人角色去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因为整个背后的那个大环境，这个大环境跟这个大时代几十年来带给他的一个影响跟带给他的一个价值，他就是已经根深蒂固的，好像逃出了这个价值跟逃出了这个观念之后他其实是一个不被社会可以接受的一个人，因此他反而会在这个框框里面，他其实觉得他的任劳任怨是有他的代价，而且他觉得他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只是你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在很后期的时候重新去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呢，那这个就是会牵扯到整个大时代演变，一直到今天的台湾社会，它整个结构上的改变，观念上的不一样之后所带给新的人类的一个冲击然后带给新时代女性的一个不同的观感跟价值那这两个价值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它的一个代沟存在有它不融合的地方存在
所以呢我们从其实刚才 Daniel 给我们简单介绍会发现说，即便说像在台湾这样的社群哦，台湾的女人呢就是可能因为年龄层跟她整个大环境社会背景的不同我们把它分成大女人跟小女人，不是指性格上的大女人哦，小女人，而是指就是我们用大女人来形容从年纪是40到45岁以上的这些女性她关怀的心事可 能也会已经跟譬如说比较青壮年的女性，譬如说25岁到39岁女性关怀的心事是不太一样的、哦、
明显不同、
很不同哦。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这几跟下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针对台湾这种不同的年龄层的女性，包括我们讲大女人是指中年以上女性，然后还有小女人是指这种青壮年的女性，25到39岁这个阶段的年龄层的女人心事呢，来做讲，先谈大女人，再谈小女人，好吗？我们先刚才其实 Daniel 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根据他的经验，比较是台湾华人的年龄层在40几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呢，她关心的包括说是自己的先生如何，小孩怎么样，还有就是小孩将来会不会孝顺，将来会不会有成就，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为家庭或为他们付出的这些青春值得吗？主要会是跟这些主题有关的一些心情吗？
对，这个心情我刚刚有稍微带到，就是说他跟他整个时代演变的背景
有关系，
有关系。我觉得说倒不如我们可以先谈一谈，在整个回忆的过程里面，甚至于说也许我们现代新时代女性，我们去看到自己的母亲女性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分的去明白她去了解她那个时代的背景。也许她没有很多的机会来对我们就是提起说那个时代其实经历了什么。我们顶多就是从他们的这些行为当中、看法当中，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跟我们的想法差这么多哈、其实当时如果我们整个再重新回忆一下的时候，从民国35年以后一直到民国的50年出头、这当中的20几年当中哈，其实就是我正在指的这个所谓的大女人，也就是进入中年期的这一段的女性，她们在这个整个大时代的演变当中，其实经历了一些很特殊的东西。
对对，
包括了主帆可以一起跟我去回忆
回想，就是战争的末期啦。
对，
对， 对，
包括了战后的，
对，
战后的东西，包括了台湾当时的一个农业跟很贫穷的一个社会
状
况，那个经济其实是非常贫乏的。从农田，甚至于你听过的，就是有的是他的从小是没有好鞋子穿，吃不饱穿不暖的。他从那样的一种时代里面，一直进到了台湾第一次的经济奇迹哈、就是忽然间让全世界认识了台湾，
就是股市的飙涨非常高，
股票的飙涨，
然后房地产接着也突然就变得，
有多少的穷人在那一夕之间成为了富翁哈、那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历史，然后也有看过，在我们上就是说这一代的大女人，她们其实看过了很多这样的繁华，从零到有，从无到多，从贫穷到富足。我觉得这个的影响非常的深刻，也就是说她们这一代的大女人在她们童年的经历当中是一个贫乏的，没有知识的，他们受的是严格的教育，因为当时有日系的那个背景在里面。
对，然后日系的对女性的
要求
是比较多的，
对，要求，然后他的一种传统，他的礼数，这些东西都捆绑着当时的，也就是现代的这些大女人。
台湾的大女人就是40岁以上年龄层的女性。
那这样的背景很有意思，是他后来在他真的开始进入社会、进入婚姻的那个青壮年时期的时候，他发现到整个经济改变了，他忽然从一个很贫穷节俭的环境忽然间进到了原来钱是可以这样子来用的。然后当时也经历了整个台湾的解严哈、解严是后期的事情，那他也经历了这一些，也就是说从一个严格，从一个很拘谨，从一个封闭，一直到一个开放，到一个放松，到一个open 的一种东西，所以他从他的这两极化的东西是很明显的。那这个明显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当中其实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无助，许多的伤痛。那我刚刚提到的伤痛、无助跟无奈，这些东西其实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代的大女人的心情，因为在心里曾经有过这一些的经历，那这一些的经历它所造就出来的东西的行为，就 比较多样化了。
嗯，
那个多样化包括了，就是他看他自己是无能的，有可能是比较自卑的，
自卑的。嗯，
那有另外一种是更强势的，因为没有，所以他必须要生活下去，他必须跟环境战斗，他必须跟别人来竞争。那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性格又是一种强烈的东西，所以我要提的就是都是两极化的。他一就是不是很强势，
就是很
自卑，二就是很自怜的，很
自卑
的。
嗯
哼，所以他处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种性格带出来的一个主题其实都是很重要，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不太求人的，因为他们经历了生活的大环境，他什么样的贫穷没见过，他什么样的苦没有吃过，他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这一代的大女人的心情因为是这样的经历，所以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不太需要去靠别人，去求别人，去求帮助，就是说，也就是说寻求帮助这个能力是降低的。
嗯，
那如果听到这边你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他如果不寻求别人帮助，不需要新的刺激，不需要新的一个外来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自己。所以大女人在呈现上面你会发现她有偏重固执的这一面。
嗯哼，
就是我想的，我说的，我做的是对的，因为什么事情我没见过。
嗯哼，
所以说这一代女性的心情跟一种生活上的模式跟行为上的模式会比较偏重于在就是我相信的是我自己。
嗯哼，
好，
嗯，
那我说了算。
嗯哼，
那我觉得是对的事情就是对的。
嗯哼，
所以我提到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的降
低
了，低，相对降低了。嗯，
我想我们听众朋友的年龄层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吧，哦，就是以我们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年轻的不管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在听到刚刚 Daniel 这介绍，哎，好像会看到一点点自己妈妈或阿姨啊那个年代的女性的影子，对不对？就说可能就是他们的性格上是因为吃过苦来的，然后可能很多是贫穷过来的，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可能会比较节俭，比较会储蓄，
嗯，
然后但是相对可能也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会比较守着房子或者是金钱，然后相对就是说可能会有的会比较自卑，有的会比较强势。那因为他们在这样吃苦的年代过来，什么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哦，靠自己这样子打拼出来的，哦，等于算是这样子辛苦奋斗出来的，所以相对的他们在一些自己的观念上会比较固执，就是我是经过这样吃苦过来的，可能我们这个年轻的一辈跟他们讲的话一些观念上会比较有代沟，或者是比较不能沟通的这样的状况。那其实我们就是新游牧民族朋友可以理解，就是这个我们好像是从父母阿姨这个年代的女性这样的角度去看，说那如果说我们在看这个年代的女性的时候，那站在子女或晚辈的立场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了解他们的心事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再怎么样去跟他们互动呢？
嗯，刚刚认识他的整个大时代背景的经历，我觉得
感觉是比较哀怨的齁。
嗯，我觉得是一种一种心酸。
嗯，
那可是其实相对来说他们的生活历练是丰富的。
嗯，
也就是说在新一代的女性来说他们没有经历这些。
嗯，
那没有经历这些的话相对来说是不丰富的。那人生当中很多的酸甜苦辣其实是创造了一个丰富的结果。
嗯，
那可是这个丰富其实要有它的代价，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除了认识他整个大环境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背景，对大女人的一个心情的了解，我觉得包括做子女，包括为人先生的，其实你男人都应该去认识到这一代女性他们的一种伟大。
嗯，
那这个当中会造就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她的韧性。
嗯，
也就是说这一代的女性呢，他们的韧性跟坚强是无与伦比的。
嗯，
那这个东西
就是经过那些贫苦年代，然后战后的那个很多困难啊，包括就是又加上就是日系的教育下，女性比较命苦哈，必须要服从这个，譬如说从夫啊，从这个公婆的比较是受到这种压抑的一种角色。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的 韧性是坚强，而且他们的忍耐力是很强的，他们很能忍耐一些事情。
这一种东西，我说它一定有一体的两面，就是说一个韧性的东西跟坚强的东西出来，它好的一面就是，如果是在一种挫败当中的时候，它不容易被击倒。
嗯哼。
那反过来讲，另外一面就是说，在一个相处跟顺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他固执的一面，
嗯哼，
就是有
他比较难沟通，
比较有他对难以突破的东西，嗯，因为他是一个很韧的、很坚强的东西，
嗯，
那这样内在的一种心情出来的时候，反过来讲，反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背景的来源，我们如果很多的一种比如说说话上面啦，肢体语言表达上面，如果都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我们是了解的，他们的哀怨其实会一直存在。
哦，所以从刚才 Daniel 的一个介绍会发现说，哎，那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女性哦，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叫大女人，是指年龄层比较高，四十几岁以上的女人，那她们可能有她坚强韧性的一面，碰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她们会用比较柔软的身段，比较能忍耐去度过一些危机，但相对哎，好像内在上她的个性跟观念会比较固执或根深蒂固，会比较那个东西会比较坚固一点，这样，
这样的心情其实我们真的要去了解他哈，就是为人子女或是先生男人的话，其实都要去了解，因为你了解了之后，你会发现到，如果说你少掉了那些肢体动作或是语言上面，你去多一份的关怀跟明白的话，其实会造成他第二次的另外一次的一种
伤害吗？
伤害跟一种无奈感。可是我刚才讲过，他不会被你打倒的，所以他会一直摆在他的心中。那摆在他的心中，因为他能忍耐，
嗯，
因为整个大师在教他的东西是这个，嗯，最重要的
就是忍耐吃苦度过去，
忍耐，对，那他只是终其一生就是很哀怨，所以你说要他真的放得开很快乐，去为自己想一些事情，去让自己过得更好，
就说放开一点，就去度假或者什么，其实很难，他们舍不得花那个钱哈。
花钱是一件事情，主要就是心理层面的东西，他觉得那是一种不允许的，那个框框的束缚呢，是很难去改变他的。既然谈到很难改变他的时候，其实我就奉劝为人子女的，所有他身边的人，你们如果试图的要去改变这么坚韧不拔的时代女性的话，其实你们会受到蛮大的伤害。
真有趣。
所以这些时代伟大的女性，假如她有一天就是为人母或是为人婆婆的时候，我们都要多一份的去了解她们，因为你试图去闯关，
是不可行的，
我觉得是有一点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大时代所教育出来的东西，
这一代的那一代的女性
是 不容被摧残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她一直到今天都能还能继续的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去紧紧抓住的一个信念，去奉献的一个动力。如果你轻易的就能够把它拿走改变它的话，会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冲击。那个冲击就是说，他谨守的这一个条规，谨守的这个框框，难道是错的吗？因为他这个信念跟价值的东西，是让他能够之所以撑到今天、活到今天很大的一个理由。那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打破这个框框、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念，我觉得有时候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再来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不必要的冲突。
所以我们多比较建议就是说，为人子女、为人媳妇者，就是你再去面对上一辈的这个，我们这一集节目叫做大女人，就是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一代，经过
伟大的时代女性，
伟大的时代女性，嘿，伟大的时代女性，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跟他们，去同理他们，或者说去跟他们相处，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呢？是比较
明白是第一件事情，
就去明白为什么他们的 时代背景、他们的环境造就出来他们的一些性格是如此。
再来要听他们说话。
嗯哼，
当他开始有一些时代女性、伟大的时代女性有一些教条要警告你的时候，我觉得去聆听，聆听不一定是按着做，是聆听是一个让他抒发的一个管道。
嗯，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变成好的专家，就是你就去聆听，没有任何反驳的意见，
当一个好的听众。
去聆听他们说话，因为他们说话当中其实他也不是要去改变你。我刚刚已经说到自卑跟强势的心态，他其实都不是为了改变你，他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存在在这里。
嗯，
那在我的框框当中我有我的方法，我有我的条规，我有我的信念，那这些东西他紧紧的抓着，让他走到今天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嗯，
那这个不容易的一种背后的一个东西，我们真的去试着去明白，然后了解说他其实不是有意的，因为这个心情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在整个大时代的一个演变当中，我觉得这一代这个伟大的女性的这一代的心情其实不太是有点神秘的
对，他们也不太表达自己的心情想法，
是不太能够让我们明白的。他们好不容易到了45岁以后，比如说真的时代也好了，环境也好了，经济也好了，他们真的可以享享福气的时候，在他的小小的圈圈里面，在他的小小的世界里面，他其实想要做一点什么，那一点的什么，其实就是我希望我讲话有人能够听我讲。因为一辈子当中可能没有几个人听
没有人听
他
说话
的。 对，所以他的一个改变反而是从这边出来的，就是我想要说话了。那当他想要说话的时候，你就又发现说新时代这个现代的女性呢又不见得能够听得下去，那冲突点会出来，
就是新时代的子女就会跟父母有一些代沟出来这样子。
因为整个的时代是不同的，那我因为是学社会发展的，那所以我觉得社会发展其实对一个人价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哼，
所以那个我刚刚说时代女性哦，就是
伟大的时代女性，
伟大女性是真的有她很特殊的一面跟神秘感的存在。那她们的心情我们其实不容易去了解她，我只能够很粗浅的去点到说，因为时代的变迁有这么多的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改变发生在她的生命20-30年当中，这么大的改变，你可以想到很难去理解他从一个零到有的那一种过程，哈，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不容易去了解他，所以他的心情是神秘的，可是他的心情是一种伤痛的。因为里面包括了很多的心酸，
还有无奈一些就是时代下对心酸的东西。
那我刚刚强调一个，为什么我要强调伤痛？因为伤痛的一种成长，其实会影响了后半生甚至一辈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行为模式会跟着出来。那个伤痛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去明白它，甚至于去帮助它解决的话，我们反而就会那个冲突点是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平衡的。因为那个伤痛点在他的过往当中所带出来的影响，我刚刚说固执甚至他接受新事物能力降低的这一些表现出来的一种层次，你会发现到说那个伤痛其实是紧紧的纠缠在他的里面。所以你不论怎么样去对他们做关心什么的，他的伤痛其实一直在。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人的方法是不太容易能够去打动甚至去抚平他过往的那些心酸跟他整个成长的伤痛。
嗯哼，
在这个情况底下，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信仰的力量，一个神的东西才有办法穿越时空，重新的去让他看见那个伤痛其实有人可以明白，那个伤痛其实可以被碰到被抚平到。因为神的东西，信仰的东西是可以穿越时间穿越空间重新让他再来一次的唯一的力量。
即便已经50-60岁的年纪还可以吗？
可以的。
可是年纪那么大的人还有什么可塑性可以去改变？
可以的。其实圣经有一句很棒的话说， 重生了哈，重生。那当时圣经有一个人就问说，重生其实是指着我要再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吗？可是其实神告诉他说不是的，那个其实是一种整个心境上的东西，身份上的东西的改变。那那个心境跟身份只有神可以给你，我们人都没有办法给的。因为我们人已经是你的子女，我们凭什么再给你这样的东西？我们在一个伦理上就已经是你的晚辈了，对吗？可是穿越时空的东西是一个神秘的东西。时代伟大女性既然是心情是神秘的，就需要用一种神秘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可以穿越时空的。那神的力量就是这么样的伟大跟神秘。
你有实际的例子吗？
我曾经碰过一个妈妈哈，一个妈妈。那么她一直没有办法走出来，走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有许多相处上的困难跟冲突，在她的周遭生活里面发生。一直到来见到我们的时候哈，那碰到我跟她谈到了这一些，我发现说她真的蛮难走出来的。后来我提醒她说，有没有想过信仰这件事情？那其实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就他是一个基督徒吗？
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仰的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在信仰里面带给他的力量、改变跟快乐。那其实信仰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真正的自由，在心灵里面的一种平安跟喜乐。他说他从来没有感受过，那我跟他说，问题出在哪呢？是这个神不够厉害吗？还是我们自己没有敞开那样的东西，
没有敞开你的
心也好，思想也好，价值也好，你没有把它打开吗？那可能点到他，我觉得这妈妈很伟大，是因为她还可以听到这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你讲的妈妈就不容易，一般到妈妈年纪就已经其实不太能。
我刚刚已经先讲了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要高估自己能力，想去改变任何的事情哦。所以我只敢去点他，就是说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其实，在祷告当中，在圣灵里面，你可以重新一次去感受它。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试着不要去要求神做什么，不要去告诉神你现在有多苦，因为神其实知道。神既然可以穿越时间空间，他其实知道整个大时代的环境，大时代的这个经历，其实是在神他允许的底下给了我们。那造就了你今天一个这么伟大的女性出来的时候，反而你没有办法看见背后的这个力量，就这个主人他用了多少时代的力量，二三十年的光景训练了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可是今天你坚强了之后，你反而忘记了这个主人他当初训练你坚强的目的是要你能够用更广大的胸怀，更广大的力量去帮助现在新时代女性看不见的一些真理，甚至一些真正的不变的永恒的东西，需要你去帮他们呢，而不是你自己站在那边然后固执的坚持自己的意见哈。所以我提醒他，那么他真的去重新去祷告，把自己当成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神啊，你要感动我什么？那我觉得蛮好。事后再跟他讨论，他发现他真的碰到神了，在他的流泪当中，在他的祷告当中，他碰到了神。他说神好像通通明白了他几十年来所有的苦，所有的酸，好像在祷告当中他真的碰到了神。那我觉得说神就是我刚刚提到，是真的可以进到你的内心深处。你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大时代的女性，你所有的历练，你所有的伤痛，你所有的委屈无奈，在神的那个手碰到你的心的时候，你可以完全的被抚平。他真的很棒，他后来很积极的在投入到教会的工作，甚至于大家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可以谈话的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很不简单。可是关键其实不在专家，关键是在他自己愿意去碰到神。所以说我觉得有那个机会， 重新一次去看到自己四十几年以来生命的经历，可是要有神参与在当中，不要忘记他。
嗯哼，可是 Daniel， 你刚刚讲那个妈妈是蛮不简单的，就是说，其实一般到了妈妈那样一个环境创造出来的时代伟大女性的那个年代的女性呢，其实我看到多数的妈妈就是祷告的方式会比。还是蛮强势，还是蛮强势，会希望啊神啊，求你照我的心愿，我想要 A B C， 就求你给我这样，就是会比较是还是照自己的方式在祷告。
可是同一个时间，他可以告诉你，他其实很 open，
嗯、
他是在看
神的
意思，怎么带领他、嗯。
但是祷告的时候，还是照自己的意思在祷告。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他整个时代的背景是一个两极化的东西，
嗯、
所以他甚至发现把这样的一种模式发生跟。放在他的信仰当中，就是他是两极化的，他同一时间是
可以跟你说啊，我很 open 啊，我是都依靠神啊，就是
一
切看神的意思，我
没有
意
见，
我看神的意思。可是一方面祷告里头都是自己的意思，
骨子里有蛮多想法，
对，
所以在他整个大时代的一个冲击跟成长过程里面，就造就了这样的一种比较矛盾的性格。那这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表象的一种矛盾性格，可是真正他的心情里面我们就比较难了解，他可能是一种无奈的东西，意思是说他其实可能也不想这样子，可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让你明白，而他出现出来的一种行为模式就是一种两极化的东西，所以是一种冲突，一种矛盾，自我的一种矛盾，所以他也很辛苦。
刚才 Daniel 跟我们分享，就是说，面对我们这集节目所分享的女人心事中的系列中的大女人心事，指的是四十几岁年纪以上的这个，在台湾那个悲情年代创造出来的时代伟大女性，那她们有一些怎么样的性情，有怎么样的韧性，怎么样的忍耐挫折的容忍度，但是相对的也创造出她们性格上一些，可能会比较有她固执或是价值观比较固守的一面，然后会也许让年轻的子女一辈会觉得比较难沟通的一方面。那我们从一个比较年轻一辈的角度，刚才 Daniel 跟我们讲说很重要的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她的时代背景。创造出他们这样的一个思想或者说固定的一个模式、然后第二个是去倾听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可能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到现在他们想要让有人听他们说说话的时候，那我们不见得一定是完全就是一定他听他说的话一定就是完全是真理，你一定要完全照做，但是你要表现出倾听跟同理的一个态度吗？
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讲完之后我们听他们说，那我们没有照那个意思去做的话 OK 的，因为他很会忍，
但是你要听
他的韧性很强，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说，那我听了是不是要做？那我没做是不是其实白听了？不是，其实听是一件事情，那做是一件事情。那当他看见你听完了他说法，然后但是你没有照那个意思去做的时候，是 OK 的，是因为他的韧性是达不到的，你不用低估他的能力，
也不要高估自己能力，想说你可以怎么样去改变他的观念或想法。
其实这就是一种相处的方式啊，你不要试着改变他，可是其实他也不会因为你不做而倒下去，不会的，你低估了他，
就他还是可以
活得很好，
因为他时代创造出来有很伟大的韧性，
有他很棒的地方。
对，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就是他们生存这样很强的这种生存韧性的本性，当然是在生活上他不会容易被击倒，但是他内在伤痛的抚平，那个伤痛他这样一生经历这样心酸的经历，他还是需要抚平的。那 Daniel 跟我们讲很重要的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他，
给不了，
但是神可以帮助他，因为神的能力他大到他可以穿越时空。那重点是我们这个 妈妈他们他可以就说要怎么样让他的心胸去打开来，然后真的去触碰到神，也愿意让神来改变他们，这个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神的能力可以穿越时空去抚平他们的伤痛。
对
对，那这是Daniel 跟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信仰上神可以带给我们的力量，即便是一个外在非常坚强有韧性的时代伟大女性，她们内心中那种无人可以去碰触的那个伤痛心酸的
神秘矛盾，
对，那个神秘矛盾的地方，神的力量都可以来帮助改变他。那 Daniel 跟我们刚刚分享到一个妈妈很棒的例子，就是说他自己本身就是他也可以听得进去。Daniel 曾经跟他分享过的，哎，你有没有尝试过用信仰、用灵的神的力量来帮助你？他也很不简单，就是他听得下去，而且他也真的把他的心打开去触碰神，让神去抚平他，然后再流泪。祷告中，然后仿佛他的伤痛可以打开，他让自己真的是重生哦。其实到了一个50岁上下的年，甚至以上的年纪，要我们一般会觉得比较定型，再去做这样改变是蛮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节目当中 ，Daniel 跟我们分享的是大女人心事，指的是年龄层大概45岁以上的女人，她们关怀的一些话题，她们的时代背景，创造出来她们思想、她们价值。那下一集的节目当中。Daniel 会继续跟我们分享我们说的小女人心事，就是比较年轻一代的女性，就是从25岁到39岁这个年龄层女性，现代女性她们关怀的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事情，她们有隐藏哪些心事？那请 Daniel 下礼拜跟我们分享好吗？
没问题。
好，那请我们的心灵游牧民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下个星期精彩的生活咖啡馆哦。
谢谢大家。
亲爱的游牧民族朋友，一个小时的时间咻一下子就过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 如果您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来信给主凡和我们其他的听友一起来分享您的心情，也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的节目卡带，将短暂的节目时光换成更长久的贴心收藏，或者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你也可以 email 到 host@joy.org.tw 和我们联络，或者上喜信网络家庭参加网络的圣经函授课程，网址是 joy.org.tw。最后，主凡要和您共勉的圣经经节是诗篇第126篇第五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哦。